年中的一张啊，说还丹发相，所谓道家称为还丹，就是说这个丹药长生不死之药，脱胎换骨之药，这个叫做丹。但是这个不是外来东西，我们本来有的，是还就是反，反是反回过来，找到我们自己本来有的这个长生不死之药。因此两个观念联合起来成为还丹。像是我们把原文念过了啊，我们再小声点先念一道啊。这两节的解释都很重要，都说不能放弃。这一段是修道，所以一般说中国的正邪三法究竟是怎么样，乃至诸位现在所流行讲的什么这个从气脉起身把脉，那是密宗所讲的三脉七轮等等，究竟是怎么样才算真正通达了气脉，重点都在这一章啊。这个阎王以真外提防水入乃悠悠，都要把握这个五行道理，大家五行不熟啊，念就起来比较难受啊。真数十有五，水数也水之，就这个就碰到阴阳五行不熟的就困难了。什么黄金的数目十五，水的数目是十五，是什么意思？零入定居量，五分水又余啊。这个零入就是煮饭一样，就化作咕噜一样，到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时候，这个分量要搞清楚啊，彼此说是一半一半，五分啊。所谓五分，这个就是要参通气，首先要懂得易经的道理啊。现在是讲易经的活络活出络出，这个数是易经的象与数的关系。象数大家说过易经的人怎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开始讲了啊，那是个专科啊，就了解了。有先天八卦后天八卦的画画，所谓画画就是一个图案的代表。那么它的数字不同，先天八卦数以九数为主，所以阳九之数啊到最高为主，后天八卦以十为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两个要合拢来说叫火石。我们把这个佛教的礼貌、印度的礼貌两手合掌叫做火石，也是这样来。那么对着我们中国的土话要以真来，普通我们讲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火石不火石，所以这个火石不火石，那两个五刚刚受拢来完全恰当叫做火石啊。这五分水有余也是讲这个火石的道理。二者一位真，真中是本初，这两种都火石了，活动来就是我们生命的真正，在腐蚀就叫做生命的真气。那么真水两个数字，真正是本初，真正是代表天地万有生命的自信回到本来面目、本来现状，基础是不利于二在一时之。那么他这一段都用五行的啊， 啊，我想在南方里头不加讨论，本来我们可以专讲南方，专讲南方了，那就麻烦多了。因为下面借用周永养先生的他的住宅，就发挥得更清楚，使我们了解多了。因此念文就到这里，念到这里，他下面解释念文。他此节念真水二气为真丹之真种业，这句话我们有的讨论了。他这些啊，像换丹这一步的功夫，完全讲真水两个气，两气啊，是我们这个生命修道的还丹的真正的种子。这个种子拿到就脱胎换骨了啊。说那么我们现在先讨论啊，真水是五行的代表，上次我们提到过，大家记得啊，好几种代表，成虫物证。那人体来讲，最属证，证属水，啊，肺气属证，肾气属水。像是我们也提到，是道家从中国医守的道理是一个的啊，是肺。为大肠相表里，生于膀胱相表里等等，上次已经提到过啊。所以真水两气有形的，由我们这个鼻子进来呼吸之气，到呼吸系统一直到气，这个后缺有形之气也属于真气。水气是肾气，上次也提到过，肾不是光是两个腰子，我们这个生命经过的这个荷尔蒙系统啊，又是聚众于肾状穴、肾穴，这个我们借用现在的意思的话，是借用一下啊，是比方一下，不能完全自救啊。这个这种一体的水气精神，说精气充足，这是有形的。另一个代表无形真，真代表什么呢？就人生的本来啊，一这个坚固不动，所以啊。光明清净，佛家经常用这一面啊，光明清净，心中没有思想，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自己人生恢复到婴儿的状态，在一切光明清净中，那个手是真，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我们这个生命里头所谓血液呀、啊，啊，各种机能，每一个细胞这个活动，有水气上升的现象，啊，要本身如若不动的时候，心念如若不动的时候，就有这些作用，水气啊就上升这个现象，真水二气，就这样两重的代表。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两重代表，升到了缓丹的时候也是这样，鼻子呼吸气有粗的给气，有气的给最微弱，这到后来停止了呼吸，那么真正的提防先过了，所以这个阎王以身为提防，呼吸气不动了，杂念乱想也不动，就是打好一些提防，提防就是内外在这里了。我们可以参考佛 家的这个禅宗的祖师达摩祖师有几句话：外起之月，内生无权，今日强敌，可以做到。功夫就到这样啊，外面把外在一些外缘停止掉，内生无权，内在呼吸也可以宁静的，等于停止了，喘着不出的呼吸动，出的呼吸不动，那么这个地方打起来了。说地方它不叫地方，此心也是墙壁，心什么是墙壁，内外皆绝了，打好了这个地方啊，外面打不进来，里面也没有动念向外跑。不过注意的啊，这个内外不以肉体为标准，内外也是个比方，只不要以肉体为标准，光是守到这个肉体，认为肉体以内，闭着眼睛这是以内，开了眼睛以外，这就错误了。这个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的，这个内外。那么这个时候，提防是心理强的，是大摩祖师等都像这样，就是叫我注意他下面这句话，可以做到，这样就要修改。也就是说，道家所讲的缓单的开始啊，反凡的道理，就是讲真的提防，外面的提防搭好了。是为无念啊，气息也宁静，下内在的水是精气养，是精气啊。我们看锅炉里头，道家完全用古代古老的化学的方法来做比方，煮饭一样，炉子的水这个火力够了，这个水变成精气，我们内部有东西啊，这个精气就是道家元朝明朝以后说炼精化气啊，这个该算炼气化精啊，这个是水，这个叫，所以它的原文水入进来，进到并不是外面进来，进入那个正在。你的功夫到了那个境，乃又无又那个水气生生，就阳气，我们普通讲阳气上升那个情况，悠悠自在啊，有春天三月的暮冲，三月这个清明之象，非常清明的现象。那么现在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啊，根据朱生人的这个原文解释的啊，解释原文，也真水二气为真丹之真种也，它在缓丹的妙用呢，确实其中就是真水二物，它是这个我们修道衰老难同，长生不死，脱胎换骨，从开始到结果就是两样东西。所以有些道书呢是写一个字，一些这个些词字下面啊啊啊，这一些这个些，哎哎哎，下面有个二些字嘛，你写个些字嘛啊，拆开了是词，就是两种东西啊，就道，就这两种东西结拢来说，三就此二。那么有人有一些道书也解释，此二这两种整合起来。那么在本书里头，朱云阳真正的解释，把整的气，整个气啊，整的气啊是真气啊。命是性， 生就是肾，命后天这个命的气就是水气，这两个就代表。所以现在他说反丹的作用其实其中啊就是精水的二气，介是其为女性，海是其为有物，喷是其为符号，三个阶段都是它的变化，名称不同。当精水二气开始缓丹的时候，建立这个受到的根气，这个时候精水二气回转的现象，我们生命本来回转的现象就叫做建立了炉顶，打起个咕噜啊，哎，这个起火了，上面一个顶，就是个锅。那么这个锅炉架起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打坐做功夫也没有打到架起锅炉呢，还不算数，一直到缓丹这个现象。架起锅炉以后，在这个里面，等于我们做饭锅里头熬些药一样，这个药起了作用，孩子把它抓回来，拿到把握到，才是把握到，就变成药，就是丹药，吃下去长生不死。吃下去了以后还不行哦，等于我们饭呢，太阳吃到肚子，肚子里头还要一道化学作用，是喷子行为符号，由太烈到腐蚀，慢慢的一切一切都要熬药一样，一点一点这个火炉要喷，喷是小火喷啊，这完全靠火候，就菜煮饭一样，有大火小火的功夫了。所以我们再三道家提的，自古人皆可以传你口诀，传你口诀告诉你这是个什么东西，什么方法，没有办法传你火候。这个火候就很难，任何做功夫到了某一个阶段啊，我们尽量看到许多人做功夫想问老师，一切都依赖老师，靠不住的，那你永远做不成。火候只有自己去领悟，领悟等于一个父母老师教我们煮饭煮菜，他煮给你看了，已经教完了，那大口小口也给你看出来，是你自己的所谓意会心传，也是你超过这个老师啊，就是通过这个火候调整的比他还好，就完全靠过来，不是老师能不教，没有办法教。在辅政辅修修禅的修持，所以叫做四个字最重要，知识资料等于你吃饭，父母教孩子们吃饭，究竟吃了多少几碗，我要吃几口吃饱了，父母没有办法，任何人没有，只有自己知道。到了某一个时间，到了某一个够了，好像是不够，自己清楚。这个中间要变动巧用方法，这个火候的道理最难了，所以真正的修道啊，自己调整火候非常非常的难。那么现在讲了三段啊，这个两个精水二物这两个代号啊，海是啊，这个炉顶是有火候，三步最要紧的功夫，都在这两个上面，每一步骤现象不同，啊，层次不同，名称不同，作用不同，靠你的聪明，靠你的智慧，知道不是挨板的，啊，所以我光要做功夫，也不想求理论。 和你不会成功啊。那么你光靠你去问好，理论懂了，功夫不到也不会成功，这个很难。下面还有除了下如镜开始采药物总火候以外，乃至秋天应用所采神化无不在，这是后面的功夫。火候到了，等住饭养炼药养，这个丹药炼成功了，来这个中间抽把它剪啊，要说火力要减，还叫东西要减掉，不能过多先加上。实际我们修佛的呢，打坐的时候从生念要生念清净空，生到清净空的时候也不能太过了啊，太过了空与清净，清净给空了出了矛盾的，也不是的啊。所以止观又只有观佛家，这就是定，到了某一个正在你要有慧力的观察，是这个道理。这就是道家该出的血该增该减，这秋天应用之妙，哪来的办法？这等于我们这个历史的大忠臣要非讲这个用神的道理一样，应用之妙很不起心，就在于国人这个整天把你先不把你没有办法，他不能帮你成功，他是传你方法。所以这个中间的出天应用，这是一部啊，就是说在开始自练有无乃至练成功这个阶段啊，随时有出现。换句话说，等于我们普通修道你要为健康运动啊，他当的运动懂这个静坐互相配合为用，一动一静之间到那个时候该如何出切应用，不能挨板的说我光盘腿打坐就好了啊，不能说光练盘就好了，不是这个道理。这个中间出切应用啊非常妙。再进一步啊，脱胎神化，说脱胎凡夫啊，我们这个肉体是假的。道家有一句话借假修真啊，到那个时候脱胎换骨以后，这个脱胎换骨把这个肉体变化，脱胎换骨肉体变化，后来的儒家宋明理学家也学了这个东西，学了正宗方法，偷用佛家道家，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改变了一个命运，是脱胎换骨，主家叫做变化气质，嗯，气变化气质啊，好有了，变化气质，变化气质道理，实际上讲理说也不是空口说白话，气质是个东西，不是光是抽象的形容。一个人气质真能够变化，就有一点脱胎换骨的味道，这很难的啊。就是爱说话的人变成猪，不肯说话啊，爱用脑筋的人变成宁静啊，这些都气质的变化。脱胎就是气质变化，变化了以后还不算，到达神化之境。这个神化就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 我只能向诸位讲，我站在书里的理想念咒数十年是正念，除有此事不敢了，有什么解释？千万亿人说这个道真修成功很难，不是没有，不是这个东西骗人，就是个科学，所以我叫它这个真正的科学啊。但是它不像物质科学，帮我们站在旁边研究真正中间物质的东西有秘密，这个是回过来研究自己，自己本身就是化学的药品，就是物理的工具啊，这个做起来就很难。所以我想说，人可以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征服了自己，这个人是圣人，是得道的人。除了征服以外，人不能征服自己，可以征服别人。难呐，就在此。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然说道之事，当时所先后，唯有提防不利而得真水之用者。因此修道家的人，包括修佛修道都一样，实际上什么道啊佛啊儒啊，我们晓得生命的真谛，借用西方学说的话，真理只有一个，有两个不叫真理，这佛家也叫做不二法门，不二法门就是一个东西，每一个教主地区不同，时代不同，对象不同，所表达的命情不同，讲话不同而已，就这个东西。所以修道的人隆重一句叫做修道，当知所先后啊，这个我们年轻人念大学，我们当年受教育，知所先后学正道义啊，也是这个道理。修道难度，这个也跟火候有关，那个在先，那个在后，这有关系啊。应该需要修哪一部功夫就好。现在叫我们就要建立这个提防内外该接了，比如我们打坐坐在那里，我们念佛也好修道，尽管修持很多年，提防建立不起来。有时候你坐在那里，外面人一跟你讲话，一个正在一动，你就闻到动，这个提防打不住。这心日想必可以修道，修不到，这提防没有建立。提防没有建立，你那个锅炉啊，不牢固漏水的，你永远住不成东西。那这佛家就叫有漏之因。那个大魔祖师梁武帝问他的佛法，他就把梁武帝说了一声，就梁武帝一个钉子通。梁武帝认为修佛修道啊，建庙子啊，我们佛教在梁武帝的时代提出很伟大的，他的提倡以帝王之尊啊来做出家人的事情了不起。但是大魔祖师给他钉子通，他此乃正邪效果有漏之因呐，啊，没有用。他正邪效果有用的，正那修道没有用，做功德有用，啊，此乃正邪效果，你死后不升天，将来来生的福报更大，啊，有漏之因。修道的是无漏之果啊，他你这个因都果了不对，就这个道理啊。现在我们先要晓得， 是要是说让我们看到也跟我们一样，包括我们在内，一辈子喜欢修道，一辈子啊离不开四法。那有些人，哎，我什么事情成功啊，再好的皇帝也能够做到官，也做官回家做皇帝也有发财，家庭好，儿女好，样样好啊，子外在，父外在，将子封侯，母在堂前翘起腿，最好这个样子来做到啊，这个呀都是有这种想法啊，然后又要救世救人，一大堆群友又在自己修道，永远不成功。这就是自己心的地方没有打好啊。所以他教我们这个地方最重要，注意啊，就是他以为白羊争论这个年文，以真为提防。那么他现在讲这句话，什么争论？坎中之争，本乎处在内。这个坎卦啊，这完全用阴阳五行八卦。坎是卦，这个卦我们从《中国易经》来讲的，立中虚，坎中就满。啊，这个坎卦外面上小。下小都是阴，中间啊一小是阳，它叫坎中脉。坎卦在天体上带着月亮，在物理世界带着水，很多很多，在我们外面外界的基础体上耳朵，在身体内部啊带着肾脏。这是北方的啊，正当啊，这个坎中之争，这个怎么讲呢？五行的道理是生生水呀，啊，生生水，像是我们也讲的医学道理啊。所以有人假如说我们中国人在喜欢讲，哎呀，你肾亏了。当然这句话吓死很多人，我尽量请他们有些念就懂到一些医药的药讲，哎呦肾亏了吃补药啊，枸杞子啊，什么子了，本来没有病补死了的，补药是很难吃的，不是这样的啊，补死了一口饭都会把人补死了，饿不死人都会饿死人，所以肾亏就讲到两个腰子亏了，赶快买猪腰子来炖什么啊？圆子、黑枣啊、红枣啊、啊枸杞子啊、种子啊，啊你这边当归啊、四五成啊，什么都一切乱来啊，增量之后啊，不增越多越少。而且我们所讲的肾，也不是腰子，两个腰子所谓中医，我们再提啊，提的不好多次，所谓。左边腰子为命门，右为肾，两个管辖全不同，两个腰子挂在两边，中这个坎卦一样，两边阴了，中间横荡这个腰里这个骨节连荡一条线，这就是阳的啊，这样这个包括了很多东西，就是腰子拿掉了以后什么样关系，肾本不是讲肾啊，当然最好不拿掉了，你说我没有病还是拿掉，坎中所以肾亏了，本不是说包括了很多病，肾亏了脑神经衰弱，衰弱也属于肾亏，他说脑下垂气要严啊，所以这个直接讲是肾亏的话，没有说害死人了，不是两个腰子坏了，真正的高明的中国的医药道理，一两味药啊，中国古代高明医生，你看《伤寒论》，最严重病三四味，五味药最多啊，都是草根树皮抓一点就行了。啊，他真你肾亏了，补肺药就 肺气充足了啊，这个啊，那么肾气自然好。换句话，你肺有病了，这个肾也一定虚了，这是连带关系。所以真正的中医，我是非常难学，不像谢成年成的，我常常发现谢成年成的好多，我们那个学生费，要二十几岁一下就考起了中医师，哎呀，我真是，他无形中给你拿一把刀在杀人啊！我们很笨，走了一辈子医术看了，但是到现在不敢下手，太难了。哦，我说你们这样药方治病很严重啊，说看中的时间水中病，你们师傅算命的也晓得了，是吧？啊，六十华甲要六十哪英波啊，这个下次一首海中病啊，还有人是要说别的地方的针，水中之针，或许是火也分好多种啊，什么罗上火了、梁上火了都不同啊。又是花甲的哪英波，并不是偶然的啊。这个里头大家就不把它参透了，那是最好一部《生命物理》里头，嗯，科学的自然科学的物理的。话说都有用嘛，而且算命真正会算哪英国这些这个所谓是化改营养变化的，更要弄清楚，弄清楚了你这个算八字啊差不多有些把握了啊。经过科学成五种，真有各样之争，有其实我们四个人有将来水里头的针有杀针，有矿里山里的矿里头挖出来矿的针啊，还有别的各种针很多啊。坎中之针，坎水里头有针，它这个什么道理呢？等一下下面要说明。本浮出人类，我们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身体上，坎中之针，水中的针，你就是说两个腰子以下吧，腰部以下下部生命价值就砍化，不管男女，这个里头有真性生命，这个真实也坚固颠扑不破不死之药在里头。因为我们这个预见的生命都从两体下部出生的，下部属于海，属于水，水中之间，那么说命中又于前也那么讲，这个生命在海底，是吧？说海底，你看我们的阴阳五行讲到没有？啊啊，海中针，在海底。普通人没有经过修炼，这个海中针这个生命、下部生命、真的生命，永远没有发起过。跟到这个爱意两性的关系啊，这个爱意向下流走了，所以进入阴门去了，进入地狱界，不能上升到阳门，不能升天，不能升华。在这个里头生命，一个人到死就没有了。这个里头还现在本学也还提到，是坎中之身。本浮出人命，这个浮的注意啊，因为埋伏在那里，始终没有抬起头来。所以印度的一切画一个标记，中国道家一样，一条蛇叫做灵蛇。那么中国道家呢，一个乌龟一个蛇，是北方玄乎，南方居处，北方玄乎。所以啊，玄乎大地，北方之神，他修的龟蛇二将啊，这 个龟蛇代表女性的，都男性啊，生子不猛的，这个还得做全部的，所以道家用龟蛇两个雕下来。这条印度以前那种这条灵蛇永远是埋伏在那里，昏沉在那里，没有抬起头来过。这条灵蛇如果真的抬起头来，化龙变化，这个生命就变了。所以禅宗之身风浮出人类，在内在不可不出。这个生命，所以我们修道就把本身这个里头本有这叫还的回到自己家里来。可是我们平常呢，作为一个普通人，所以叫佛家叫凡夫，一个平凡的人，就平凡的活到平凡的死去，可惜了。那么现在你要把它引出来，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画的八仙，八仙有个叫刘禅，那也叫刘汉禅，这个学人，这个。把这过海化的永远是年轻人，对吧？实际上刘禅是什么人？另外我们汉人讲历史啊，讲唐宋元明清宋朝，所以我叫宋朝是第二个南北朝啊，不能叫做宋朝，两个分成一半，那中国分成两个一半，而北方的文化比南方没有差，所以我叫你们平面同时研究历史，研究宋朝，彼此自重研究啊，了真下远的朝。刘禅是金国金朝，是宋朝的南北疆对立的金国的宰相，这个很有名的宰相。宰相不念当时就到了很恐怖，他叫刘禅，也叫刘海禅，把功名放弃了。那么把这过海化到哪一条绳子，三个铜钱啊，再带在海里头钓一个东西啊，钓下来三艘船，给它钓上来，那个船要吃那三个钱啊。我们讲笑话给小孩子说，这个东西贪钱，再把它钓上来。他拿三个钱都带到了真虚神，自己把海底这个生命掉去了。那刘禅、刘海禅那个虫啊，那么我们看八仙过海，你就看懂了啊。有一个神仙就是是一只眼睛那么看，拿到一个东西画的，这个也是一个功夫，一个方法，叫做独眼照乾乾坤啊。那也是钓海禅的办法，这道家的方法之一，那种也有。所以这个必须要把这个东西钓出来，生命内在不可不出啊。钓出方法很多，道家密宗用这种办法把这个生命这个东西钓出来。平常你就到他在海底有时专做坏事，就是做坏事他也在睡觉啊，他始终没有清醒，他一清醒了你就整天成佛了，长生不死，是怎么把它叫醒？它真丹的作用啊，必须接力提拔。老鼠六门眼耳鼻舌身意都不动，这外面六根断绝，外在就刚才引用大木祖师的话，外系九缘，内生五转，这个时候今日想必可以入道，一方建立老所六门，外界任何一切不用。真的修道人到这个时候很无情，你死了人都不管，他也听不见，什么都不管，先查一下来不管，老所六门元气方中外气，所以你打算能不能做到老鼠六脉？那么有青年同学刚才我们吃晚饭就讲，我就做不到无念， 你光在五业上没有用，你想五业这个意念就在里头，没有阻挠嘛。你老想空，老想五业啊，老想有一个正在眼耳鼻舌身意六门，你一门开得那么大，有业那么大，又想成仙，又想入道，又想入定，又想证得菩提，又想拿到菩萨啊，又想抓到正路啊，菩萨正路了，好了一大堆正单，那你心里头都是外露，还有漏之音。所以我们讲，你上路就上路，把六根六门关闭了，那牢锁六门，缘起方不外现。这个道长的很明确告诉啊，你们做到。那么这个时候，临终就是一半，这个讲看中之真啊，啊水中之真。刚才讲水中，他给讲了这一步，什么叫水中之真？水真，水的意思是流动正大，就像我们六根门头是向外流走，你把六根门头封锁了，不动不向外流，哎，中间既然不动，是水中之真建立啊，水中之真，他接着到这一段，再下是理中之水，火里头怎么样水？你是刚才挂，哎，你擦掉了，身上挂，可以现在身上用的，你就不要擦，你写到边上嘛，免得啊，不要擦掉。理这个卦在天体代表太阳，在我们代表杭州，代表火，代表啊，在我们身体上面代表眼睛，理中虚，中间是空的啊。这个在我们肉体的内部代表心脏，这里啊，理中之水，火里头的水，容易泛滥，就是容易长起来，向外流。这外在不可不如啊，既然心里头的水，火中的水，就是我们的业。欲念容易向外流，理是啊火，火是代表生命的火化。我们男女之间这个人生的哈，男女青春期生命火化越大，老实讲，对两性的性行为的欲念越容易泛滥，精力越旺啊，理中之水。你翻了而在外，爱下外放，发泄，你发泄为痛快，收到，并不是压制，升华了，升华了它，给普通凡夫的追求欲念的快乐，还更快乐，那就不同。所以这个泛滥之外的，外在不可不如。就把精华打回来，回来进入内在这个情况里头啊，所以况一望之力不许翻来，真心佛陀无佛就漏，自然悠悠就漏。所以你这个外面地方你打好了以后，他不敢向外面翻来，不来不向外流了，这个不是普通的精啊，精从卵上，再加一个是叫真精。到那个时候有正盖的啊，内在都可以看到它的光明威害。真正佛法走路，就是开眼闭眼，自己晓得身体内部中发亮光，不是太阳、月亮、电灯的光芒，自然都是亮。那个真正是微光，呵呵。那自然不久现，悠悠如路，很自然。 不是说要念气功啊啊什么啊外丹那功啊内丹功啊什么功啊蛤蟆功啊各种啊，现在外面的蛤蟆功啊，还有什么这个有个什么什么马的功啊，牛的功啊，都有送出来，我都看到了，读了花样多了，讲了半天，还有什么吊砖头的啊，啊，还有吊石头的啊，你们我一提都知道啊，呵呵，这些你们听了都快笑了，我都晓得在什么地方的，都是要最后都要送命的，都自求求死之道，啊，要想自求不死之道，悠悠如路，很自然的进到那个境界，悠哉悠哉，舒服得很，还要掉个砖头那么痛苦干什么？啊，好，我们先休息。